曹府这小子闪了一会儿，仔细看了看，他一看不是儿子，这不那穷小子杨瑶吗？哎，他这火大了，就凭你这副穷骨头，我给你扇扇子，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他嗷一声把杨瑶吓了一蹦，那思想上从书上就收回来了，一回头，哟，老爷，你有事儿？好他妈小子，放着觉你不睡，你跑这来得过什么？还叫我给你扇扇子？杨瑶说：“这岂有此理！我敢求您吗？谁让你扇来的？我打死你！这就叫不讲理！”他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了还不说，这气儿他出不来。怎么办呢？他要罚杨瑶，命人在马棚里头牵了一匹马，这匹马是个白马，瘦的皮儿包骨了，马都打蔫了。那铂金都挑不起脑袋来，曹府这小子用手一指，杨瑶你看见没，就这匹马，我把它交给你，从今以后你放下别的活，你就给我喂这匹马，期限是半年，如果把马喂好了，能够称齐了，哎，你算立下大功一件，哎，我就免了你的罪过，如果半年期限到了，这匹马没有喂好，或者中间出了事儿喂死了，我拿你抵命。这就做出决定来了。什么叫法律？这小子本身就是法，他说出来就得执行。杨瑶赌着气答应下来了。打这天开始，他开始训马，杨瑶就拿着马撒气，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忍着吧，再忍二年，我到了18岁以后，我再报仇。他暗中打定主意了，拿马撒气，他就拿鞭子老抽他，也不成心往好了喂。哎，后来有个新发现，有一次杨瑶牵着这个病马往前走着走着，脚底一滑，呲溜，好像没摔倒了。他往上一站的这时候，这马惊了，前蹄抬起多高来，那脑袋也抬起来了，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杨瑶的眼睛一亮啊，说这个人冷不丁往上一站，他也害怕，他这一激灵就有了精神了。哎，干脆我训练训练他得了，我打各种的手势让他明白，他给我使唤，我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就这么办。打这以后，杨瑶就爱上这匹马了，精心的刷洗，精心的喂，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啊，有人精心照料，哎，他变了样了。几个月之后，长得毛管刷亮，膘满肉肥，跟杨瑶也处出感情来了。杨瑶训练到什么程度？把手往上一扬，这马前蹄就抬起来；手往下一落，马的蹄子就落下来。杨瑶摆弄得快，这马蹦跶得快。如果杨瑶这两只手啪嗒啪嗒老摆弄，这马就跳得起来没完，多怎么不摆弄了、嗯、他也不跳的了。哎，杨瑶一看行了，嗯，报仇的机会不远了，半年的期限到了。要说曹府这小子还真没忘这个事儿，这一天在大厅坐着，把杨瑶给叫进来了。小子，我让你喂那匹马，喂的怎么样了？回老爷，全喂好了。是吗？牵来我看看。一会儿把这白马牵来了。曹府迈步到了院里，这么一看，又变样了。这是那匹马吗？毛管刷亮了。哎呀，马还真长了膘了。他围着马转了几圈，心满意足。嘿嘿嘿嘿嘿嘿。 妈的看不出你还会喂马呢。好了，老爷算免了你的罪了，嗯，往后读书也可以了。把鞍子取来，背上我溜一圈。他带了几个伙计和家丁，把这马鞍子备好，飞身上了马，杨瑶也跟着前仆后拥，在这庄园里就转个圈儿，哎，他骑了几圈还真不错哎，越来他越高兴。这院里他溜不开了，他决心到外头溜达溜达，开开西庄门，就出了地主庄园。这庄门外头就是护庄河，他们家有钱呢，怕别人抢。这护庄河还挺深也挺宽，前些日子下的大雨，水还挺狂，而且这庄园里出来的脏水都通过护庄河流到外边去。这护庄河上有道木桥，来往的人就在这儿通过，这个桥也有几丈长。这时候他骑着马就上了桥了，杨瑶紧跟着马的旁边，那些小子前呼后拥的。杨瑶一想，报仇的机会来了。等马走到桥的正中心，杨瑶冷不丁把手往上一举，给马发出暗号。这马明白，前蹄冷不丁就抬起来了。这下不要紧，好兄弟把曹府给招下去。曹府双手扣住铁锅梁，杨瑶利用这机会，这俩手就摆了开了，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他摆弄得越快，这匹马折腾得越凶。他别人不懂，杨瑶摆弄怕别人看出来，嘴里还直喊：“注意，你这是干什么？别把老爷摔着，快点快点，别这么转了。”嘴是那么说，他手紧摆了。那马不懂的人语，他懂得手势，先来溜达达达达达达达达，越跳得越欢。这曹福一下没注意，大头朝下，日棒，掉到护庄河里了。你看这小子生长到湖边，还不会水，要说不会还真屈望他，会喝。把大嘴一张，这些臭水灌了他一肚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连蹦带跳啊，快点快救人呐，把老爷救上来。这曹昌用手一指，杨瑶，你还愣什么？你还不下去救老爷？杨瑶一听，正中下怀。什么事正中下怀？杨瑶一想，我灌死这个兔崽子，要不还没有借口呢。他嘴里头答应一声是，把衣服脱吧脱吧，他也跳进去了。杨瑶的水性可挺大呀，到了水里头使了个做水法，他撑在底下，正好抓住曹府的脚脖子往下拽，曹府刚扑腾上去，又叫他给拽下去了。杨瑶把手伸出来，黑曹府的两肋。您说他使了多大劲儿，把曹府的肋条都给 K 出来了，连贯再疼，曹府这小子一挺，这条狗命就扔到护庄河里了。杨瑶可报仇出了气了，在水里边出来，他一看，坏了，这岸上啊都是庄园的人了，这怎么办呢？他们要发现曹福死了，非得往我身上推不可呀。 眼睛一转，有主意了，36招走为上计啊。这杨瑶就找了个借口，哎，水太狂了，不好往上捞，这玩意儿得找长杆子。等着，我去拿杆子去。大伙认为他找杆子，他借这口跑了。杨瑶一口气进了庄园，找着母亲，反手把门扣上了。他娘一瞅孩子跟落汤鸡一样，这怎么回事？杨瑶很简短的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娘啊，我惹祸了，是怎么回事啊？孩子，那怎么办？娘啊，大祸临头，我非跑不可了。娘，您跟我一块走。陈氏吓得坐那就起不来了。孩子，咱娘儿两个怎么走得了呢？你快些逃命去吧。那娘您怎么办？不要管娘，他们赖不到我头上。你放心，在什么时候娘也活着，我等着你。娘啊，那我可走了，咱娘俩后会有期。杨瑶说的这，换了身衣服，他母亲给准备了个小包，抄起小包从南门他就撩杆子。等荣等这发现曹府的死尸，再找杨瑶踪迹不见。杨瑶跑哪儿去了，他自个儿心里都没数。出了南门他就进了大山了。杨瑶心里想，离这越远是越平安，山越深他越找不着啊。这杨瑶翻了一架大山，又是一架大山，跳过一道深涧，又是一道深涧，他一口气就爬出来2天2夜。这一天他实在爬不动了，杨瑶伏在地上扒着石喇子，他一看呢，我娘，这什么地方？白云在脚下浮动啊，绝没有人烟，四外全都是密林，远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此人他再一看，一条怪蟒在他面前飞过，杨瑶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他这地方能活得下去吗？杨瑶心里头想，我惹了祸，我娘可怎么办呢？那帮家伙找不着我，肯定拿我娘顶账，掏了人家受了一辈子罪，还要受我的株连。我这是当儿子的，我真是大逆不道啊。杨瑶想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可是再想想眼前的事儿，看了看这座大山，高耸入云，插破青天，往下一看，立陡石崖，都是万丈深渊呐。多见树木，没有人迹，野兽成群，这怎么能生活下去呢？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在深山里头就得冻饿而死。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哎呀，天哪，您怎么不睁眼睛啊？怎么修桥补路好心人都不得好报，这杀人害人的贼子任意猖狂，您公平吗？杨瑶啊，正胡思乱想，忽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人断喝了一声，呆！我说前面那是谁？不许动！就是这一嗓跟敲的那铜钟的声差不多，嗡嗡的。 把杨瑶震的耳膜都发疼啊，吓得他打了个寒战，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他一看呢，离着他不远，在一棵的树旁边站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一看这个老者呀，宽宽的肩膀，溜圆的胸膛，头上包着蓝巾，腰里扎着豹皮，左手挽着一张硬弓，身后背着箭囊，肋下还挎着口大号的刀，脚下穿的什么有黄白草挡着，看不真切。往脸上一看，这老者长得是一张大圆脸，红扑扑的脸膛，紫微微的面孔，两道苍眉，一对大豹子眼，准头端正，四字阔口，颗下飘摆，一步虚然，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就像银线相似。特殊的是他这两颗眼睛倍儿亮倍儿亮，叫人看着那么害怕。瞅这样子能有70多岁了，瞅这身子骨也就20多岁。杨瑶心里纳闷，难道我这是在梦中瞅着狐仙了？不对，瞅瞅这天锃明瓦亮，蓝天白云，哪能有狐仙呢？这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在这大深山里待着？他就愣住了。就见这个老者往前走了两步，两颗眼睛盯住杨瑶，又问了一遍：哎，我问你呢，你是干什么的？杨瑶这回明白了，确实是个人，这才强打精神在石喇子上站起来，把衣服上的土抖了抖了，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我是逃难的。哦，逃难的。呵，这老者围着杨瑶转了几圈，从下往上看，看了个珍珠倒卷帘，左一眼右一眼看了200多眼，接着又问：你是从哪儿逃来的？
龙阳县洞庭湖边的苍岗。
哦，小孩，你为什么要逃难跑到深山里来呢？
哎呀，老人家呀，我贪了人命了。
啊，人命？跟我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杨瑶从来不说瞎话，这个人非常诚实，一看也没外人，我就对他说了，能怎么地呢？杨瑶一五一十把身世跟淹死曹福的经历都对这老头说了。老头听完大吃了一惊啊，
哦，是这么回事。
这么一说，你叫杨瑶？
是。
好孩子，有骨气，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呀跟老朽我差不多，我从年轻那会儿就不怕硬了。实不相瞒，你贪了人命官司，我比你贪的还多，咱们两个人是命运相同啊。哈哈哈哈。杨瑶一听，什么？哦，他跟我一样。这心呐踏实多了。二四十里，
老人家 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孩儿啊，来来来，咱们别在这儿戳着，到那边石头上坐下，咱们慢慢谈。说着话，老者一伸手抓住杨瑶的手腕子，杨瑶就感觉到这胳膊都疼，这老头怎么这么有劲儿，拉着自己跟拎个小鸡儿似的。到了不远的一块青石，两个人肩并肩坐下，老头把硬弓箭囊放在脚前，把那把大刀顺着前心这儿，拍着杨瑶的肩头，一五一十把身世讲说了一遍。杨瑶是如梦方醒啊，这老者是谁呀、啊？这个人福姓欧阳，单字泰，他叫欧阳泰，是湖南省常德府的人，想当初是武陵蛮里边的首领。那位说什么叫武陵蛮？武陵是古地名，蛮就是野蛮的蛮，蛮横无理的蛮。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污蔑的称呼。就说这块的人呢，不通文化，野蛮无礼，所以呢给送了个绰号叫武陵蛮。实质上由于这块是各族寄居的地区，历代受封建剥削和压迫，老百姓不甘示弱，不管哪个朝代都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官府。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人民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所以就给起了这么个绰号。欧阳泰呢也生长在这个地区，在年轻的时候保过镖，护过院，给人家当过长工，也开过武术场子，遍走江湖，对老百姓的疾苦那是了如指掌，对那封建的朝廷是深恶痛绝。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个志向，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朝廷。